你初禅呢，把欲界的舍身相外手法不当一回事了，都离欲了，你到了散界去了，那这还是凡夫境界，但是比我们欲界的人清净了，不一样，不性质是不同的。啊，这是果德法师啊，好，我这么解释哈，你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我们可以再研究。这如来说三藏十二部经中啊，有没有记载啊？不用出家，以居士身分份修行，也可修成佛道。佛是啊，是分成四众弟子的啊，不是说所有的佛教徒都要出家，佛没有这样规定啊，在家也可以修行啊，出家也可以修行，佛是这样安排的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呀、啊、不存在，是不存在的啊。以居士的身份修行啊，这个事情啊，是有的居士啊，他虽然是在家人呢、啊、但是他和出家人差不太多啊，也是差一点，但是差不太多，那个情形也不同一点啊。如果说是啊，他是在家居士啊，他有所有在家人的这种生活、啊、那么他也修行成佛也是能，但是缓慢，应该说是很缓慢的。出家人修行，因为所有的精神、时间、思想完全放在戒定慧上面了，那他会快一点，他会快一点的。这应该是这样，有这样的不同的。不过你出了家，也在乎你自己。你出了家你还不用功，那就也是不是差太多了。是二，大般涅盘经卷四云，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十又、为何佛在世时即现今小乘国家的出家众啊，也不是素食、啊、是的，他们还不是素食。这个佛说这个涅盘经的大般涅盘经的时候，就是佛临涅盘的那一天的时候说涅盘经。当然所有的佛弟子不可能都集会在一起的，还有不在一起的，所以也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所以有人不持有，也有人持有啊。而且大般涅盘经是属于大乘佛法的，那么小乘佛教里边没有这个大般涅盘经啊，所以啊就有这个分别了，也有这个分别。但是啊，我们也可以知道啊，这个佛当初啊成佛之后，这个到鹿野苑说法啊，说苦集灭道啊，说这个阿含经种种的，佛没有治这条戒，应该是这样说，佛没有治这条戒。佛如果治了的话，那应该是所有的佛教徒啊，就是出家的佛教徒应该是能素食的，应该是这样说。就是现在我们北传的这个我们送的戒本呢，我们也从那上也会看出来啊，没有严格的规定要素食，没有这个，没有这件事的，也能看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有这个问题，有这一个差别，有这样的差别的。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佛不那么规定啊，佛不是那样规定，那么我们呢？我们可以去想那个时候的情形啊。那么在家人呢，佛，我认为佛是大智慧， 佛的办法呢，出家人呢、啊、是不着持金银宝物，不着钱啊，这个钞票手不着，不着就是出家人不汲取钱，不做这个事，不做这个事嘛，那么这个寺这个庙这个寺庙从哪来呢？啊，那就是由居士他们来造这个庙，啊，在家的佛教徒来造这个庙，请出家人来住。出家人自己呀、啊，没有割许之粮，我就是到吃饭的时候去托钵，是这样子。这个办法，我现在我们后来这么心里这么分别、啊，有道理。出家人自己不去管理财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出家人钱多了啊，就要去管理去，说是叫别人管理吧，也可能信不急啊。要自己管，如果要是叫别人管，要组织个委员会去管钱呐、啊，也有很多的问题。说释迦牟尼佛当初一定是那个大智慧，一定是考虑到这里，完全不要去管这件事。那么这样，这是一件事。那么我们出现的生活完全要靠在家居士了。靠在家居士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在家居士还完全不相信佛教呢。说我要吃素的，我要吃素的，我不吃荤。他要为你特别做菜，他相信可以，他要不相信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所以那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佛也就是最初立法的时候不立这一条，不立这一条。但是后来提婆达多他立这一条，提婆达多是主张素食的，主张素食。那么这是啊，我们或者说是说是大小乘的问题。实在呢，当然大乘佛教里面后来的确是素食啊，这规定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事情啊，佛法流传到中国来，这个托钵的事情行不通，大家都是僧中净食，大家自己出钱自己做饭，但这要是吃素就可以做到，就是。这个三大小乘戒律的修持法门不同，要居士问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出家人吃素，但有些国家的出家人吃荤，应如何解答？应如何解答啊？这就是啊，或者说是佛当初的时候啊，为了事情的容易解，这个容易做一点，所以就没有规定吃素，没有规定吃素。但是吃荤也是有问题，所以在《大乘经》里面有佛有这样讲，还是吃素。吃素可这时候流传到中国来，这件事是可以这样做的。你要在托钵的国家，那就有点困难。或者就这样解释吧，好不好？学人道心未坚，恐未能尽行受啊受持十善，故可否在佛前发愿，一天一夜受持十善？如是，每一天行持，使道品增长，也可以啊。你天天在佛前发愿，我弟子妙净。啊，愿一昼啊，一日一夜修行修消十善法，可以。我看这样好，你天天在佛前发愿，我看会很有力量，你一定会成功，能做得好，是好。请问老法师啊，舍不异空，空不异舍，舍即是空，空即是舍。啊，可否解释为缘起有就是自性空？好、啊，自性空就是缘起有，可以这样解释。二，缘起有就是自性空，这句可以理解，但是自性空就是缘起有，这句还不懂。因为你要通达自性空，离开了缘起有是不能通达自性空的。 你要得由自己内心去思维，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你先要知道诸一切因缘生法，它是由因缘有的，这样才能知道它是自性空。所以自性空就是缘起有，它不能离开缘起有说自性空，不能。你要离开缘起有，这自性空的道理没办法明白的，有这样意思的。你多思维，你就会懂了。自性空啊，舍即是空，空即是舍的道理啊，是个空中无舍，无舍远行是这个。能令你心清净，能成就无漏的戒定慧的，这是真实大解脱的路啊！唯有一门，这是出火灾之门，出火灾的道路，这是有意义的。凡是缘起有的，一定是自性空的；反过来说，凡是自性空的，一定是缘起有的。对，是的。这就感觉有疑问，请求开示啊。有疑问请求开示，我们不敢讲有疑问，你叫我开示什么呢？自性空的就是缘起有的，缘起有的就是自性空的，还说什么呢？不过是你在用这个十二因缘呢，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此生故必生，此灭故必灭，很容易的就光把这个臭皮囊关空了。那么也就是缘起有就是自性空，自性空就是缘起有。我认为你常常这样的正意念呢，就没有疑问，很容易得无生法眼。我认为不难，不是难，当然你要继续努力。我看那如果你今年十五岁，你今年十五岁，我顶多假设你从今年开始能这样修行，也许不需要二十年你就得虚脱幻的哈，这可能，我认为有可能。当然你也要你像这个正角经社，有这些善知识领导啊，你能够持戒清净，有戒增上定，定增上慧，我认为这件事能做成功，能做成功的。不异于祭祀，二者的意思啊有何不同？这个不异呀，就是不两样。异是此时，彼是此时，彼是彼，这叫做异。他们两方面没有关联，叫做异。现在不是异，不是异是什么呢？即是，就是即是这些这个形容词，就是更密切了一点。这个不异呀，已经从那个异呀又近了一步。但是要说祭祀的时候，那就是决定的，肯定是这样子，没有疑问的意思。我是这样解释哈，你再想一想看怎么样。说观察所观境不可得失，是以能观智在观察，再进一步观察能观智也不可得的时候，是以什么在观察？是的，也是。观察智也是你的智慧，也是你的智慧在观察。离开了这个由听闻佛法得来的这一点小小的智慧，另外没有其他的智慧的，所以还是能观智。现在这里面的问题是观察一切法空这个话啊，并不是把一切法破坏了，不是没这个话，没破坏，还是照样的呀，眼耳鼻舌身意三生相为出发的，还是婉言是那样子。现在说空呢，就空掉那个自性有，那个其实也没有自性有是什么，就是你一念的执着心，只是你修成功了就是无着，原来就是这样子。是这么，一切法没有变动，还是那样，是那么回事。不过你悟着了以后，你用悟着的波尔波罗蜜去惹功德，那就是相于无上菩提了，就相于第一义地了。我们用有分别有取着的心去做功德啊，不能相于诸法寂灭相，不能向涅槃那里去的。 不能对向涅槃那里去的，不能的，没这个力量。但是我们那天讲那个啊，举手低头都是成不到的，就那一段话在这里可以有用的，是这么意思。而般若经的法门呢，主是哪一位？华严经的法门主是哪一位？这个般若经的法门主啊，你看这个，我们从啊《大乘般若经》前几卷看，那叫做这个欧阳靖无他有分别，那是舍利子般若，他给他起个名字叫舍利子般若，因为那一品是以舍利子为本的为主的，后来就是须菩提为主了，所以以须菩提为法门主。你要看那个那个文上看是谁在哪里当机，你就是以谁为法门主，是这样意思。不是说是以须菩提为主，就所有的般若经都是以他为主，不是的。这华严经的法门主也是普贤菩萨，华严经是也是以普贤菩萨为主的。但是你要全部的华严经说以普贤菩萨为主，但是每一品那又不一样，应该是这样说法哈。极乐净土法门的法门主，当然那是阿弥陀佛嘛，你也这还问吗？所谓法门主与密宗所谓本尊也不有不同，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含义应该是一样的。前天说受应身计比受法身计成佛的时间更长得多，但大涅槃经说的放下屠刀便是衔接千佛的一术，这里的衔接千佛出世是否应该是如释迦牟尼佛一样是应身佛似的？示范是来到凡夫世界成佛的都是应身佛。这个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呢，就是这经论上说你到了初地啊，到了初地他就能八相成道了。那么呢，要照我的解释啊，这个初地也不是肉身菩萨啊，他是应该是法身菩萨，应该是法身菩萨。这个经论上说的这个位次啊，就是有的是你要看他那个文的意思，应该是能看出来啊。有的是说法肉身菩萨和法身菩萨共一个实地，比如说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乃至第七地都是肉身菩萨，到第八地以后才是法身菩萨。那么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从初地就开始是法身菩萨了，还有这个分别的啊。们呢，要是初地菩萨就是法身菩萨，到初地的时候，这个法身这样的法身菩萨，他能八相成道。那么他不是究竟圆满的佛，但是他也能八相成道，在一个地方他成佛了，也这个情形。这样情形呢，那个和究竟圆满的佛就有点区别，就有点区别了。这个受应身计啊，在是否成佛太快了啊？那么这样说呢，这个应身计就是可以快一点，能快一点，能快一点的啊。因为他们要是到究竟圆满成佛以后，才到凡夫世界成佛度化众生，那个应身计就是要慢一点。就要慢一点，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就实现成佛，当然时间是提早了一点。这是按你自己的道力的深浅来说，要按与众生解缘的问题呢，那么就是，所以你当然都要到法身的境界。那么到那个时候，你与众生解缘解的多，众生的根性都很高了啊，都应依佛身得度者，那么他就来实现成佛了。那么这个这里面呢，这个时间的早时间的晚 就在乎你和众生结缘的情形来说了。那么在乎我们平常的，不要说圣人，在我们凡夫时代也看出来，有的人呢就欢喜很清闲很自在的用功，有的人就欢喜和在家就是结缘。那么他这个有缘的人多，他要去教化他们去修行。那么他要是他就应他成佛的时候应该是提前一点啊，就受了应身就提前一点。有的人的性格不是那样子，不愿意和人多来往啊，那么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受应身机要晚一点的。这是这么说了哈，在圣人的心情上没这个分别。要这是受法身机也是太快了，是否凡夫修行到成就法身佛能这么快？这个受法身机也是太快了。我看智者大师说呢，我们在凡夫的时代啊，大家用功修行有差别，修行是有差别，不一样。要是大家都是菩萨根性啊，开佛之见以后是无差别，那个速度是无差别。智者大师好像有这个意思。不过你不是，你原来是二乘人的根性，是辟支佛，是圣文乘的根性。那么现在回小向大发菩提心了啊，在大智度论上说呢，那么这个也是慢一点，他成佛是慢一点。啊，原来就是发大菩提心的人呢，他这个悲心特别勇猛的人呢，他要成佛可能会快一点，因为他度化众生的功德多。那么回小向大这个声闻人呢，他这个悲心呢不是那么强，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入定了，一刹那就是五两劫，还没去度众生。那么当然他就是慢一点啊。是否凡夫修学道成佛成就法身佛能这么快？那么就按这个意思说，凡夫时代没有入圣位以前，这个修行是一回事，入圣位以后的修行呢又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也很难确定是快是慢的啊。这样说，是说要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才成佛，是否每一尊佛都是如此？这于啊，这里受记短时间就成佛，应如何会通？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是要啊，没只是要出发菩提心的时候计算的，出发菩提心的时候计算啊。就是在实信位、实住、实行、实为相啊，是内凡；实信是外凡。这个实信的时候要有四千劫的时间，就是一万个劫。从实住实回向啊，从实住啊，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是一大阿僧祇劫。实地就是从初地到七地一大阿僧祇劫，从八地到第十地又是一个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现在这的法号经说是受记这个阿罗汉呢，阿罗汉他已经把爱烦恼三界的烦恼都断尽了啊。我们要是根据啊，根据楞伽经的道理来讲啊，阿罗汉的成佛的时间要用一般的菩萨的根性来说，那他要在一大阿僧祇劫就应该成佛了，也许加上一大两个大阿僧祇劫就成佛了。那这和那在凡位的情形也不一样的，不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根性啊，根性的立顿也有问题啊。假设放下屠刀的屠夫数目超过一千人以上，衔接的佛数目是否又会再增加？这个你是误会了啊。那个人呢，那是大菩萨境界已经很高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呢拿屠刀啊，我们看他是杀害众生，在菩萨那个本身是度化众生的，
不是造罪呀、啊，真的你是误会了。
这上面呢，他说末法弟子犯了般若依法等事后，很惶恐后悔，如不改向清净僧忏悔，而向佛菩萨自心忏悔，是否也可要挽救？用何方法忏悔，而能再得清净界？你问我这个问题呀、啊，你让我给你出主意啊，我说你还是发露忏悔，发露忏悔呀、啊，这样啊，你向一位清净大德啊，一位大德忏悔，你不能在大众里发露，你向一位大德，你向他发露。向他发露啊，然后你就忏悔。当然在这个大悲忏上说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当然这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上的话啊，千佛出世不通忏悔。这句话我们怎么讲啊，我们在这个律上看呢，我们出家人的律上看，你要犯了根本戒啊，只是做个雨消必求。另外啊，没有别的办法啊。那么正好就是千佛出世不通忏悔，这个千佛在大乘经论上啊，本来是说可以忏悔，为什么这上说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呢？就是在小乘律上啊，就是不忏悔，不给你开方便的，不给你开方便门的，就是不通忏悔。现在的大乘佛法里面是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因为现在我们是学习法华经啊。我给你一个，你让我给你出主意，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哈，就是把法华经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啊，一天背一部法华经，然后拜他拜两部法华忏，法华三昧忏，这时间还有余，还有余你也可以呀、啊。如果你要有这个能力啊，就把这个《法华经》的阿拉汉品呢、啊，把它努力的学习啊，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动不颠倒，把这个道理把它搞通了它。搞通了它的时候啊，静坐的时候，你经行也好，盘腿坐也好，就思维一切法空的这个道理啊，用也加上个奢摩陀。这样做他一个钟头也好，做两个钟头也好，一天做他一两次，你就是这样子。我可以哈、啊，我不是佛哈、啊，我是个凡夫。我认为你这个罪会全部的清净，就可以恢复你的比丘的身份的。我认为会这样哈、啊，你就可以你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你如果是长期的努力啊，修习这个背法华经、拜法华三昧忏，加上啊修这个诸法实相观，我看三年内普贤菩萨来会来安慰安慰你的，你的罪就完全的清净了。当然你要放下一切啊，把这一世间的事情完全放下把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完全的把这条心死掉了它，然后安心的这样修行，安心应该是尽行受这样做。你不要说我拜三七二十一天就好了，这不行啊！就是尽行受的发心来做这件事，三年内普贤菩萨能来安慰你，你会得大利益，会得大利益的。这个请老法师慈悲开示修持十善的发愿文，时间以何时为佳？这个修十善的发愿文呢，这个有个十善业道经啊，另外我看这个法院竹林上面呢也有这个文，也有这个文啊，他告诉你怎么样修这个十善，他有一个，或者我们可以用那个话仪轨，有那么一个仪轨。现在不是随印这个法华经后面也有那么一个文的，
你找的那个文，那就是一个方法啊。说何时为家呀、啊？应该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在佛前发愿。每一天早晨一开始到啊大殿里拜佛，拜三拜，跪下来，我弟子妙净从今是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发愿就可以啊。法华涅槃时，涅槃是指哪一部涅槃经？这里是大般涅槃经啊。大般涅槃经有两种本子，北本呢是40卷，南本是36卷，就是这个大般涅槃经。这个大般涅槃经啊，它是谭无忏翻译的，南本呢是这个谢灵运、慧严、慧观两位大法师啊，他们把它重新的呀、在文具上呢重新治过。所以它变成36卷了，随你欢喜哈，就是这个。啊，这里提出个问题哈，是阿罗汉所证的真理哈，与佛所证的真理的，按天台宗的说法呢，阿罗汉只证真谛，这里，不证中谛，这个中谛呀、他还没有到，没到那里。按唯识中说呢，阿罗汉只证印空了，不证法空，这样啊都有很明白的界判，是的。要是按三论中说呢，阿罗汉与佛同证毕竟空，只是所证有浅深的不同。既然同样是毕竟空，如何还能分等级？对，阿罗汉自己有这个意思，尔等同入法性啊，云何如来小乘法尔见嫉妒，也有这种想法啊。在这个大品般若经上那个也有这种意思，也有这个舍利弗也有这种疑问。这个话可以这样说啊，在毕竟空啊上是没有浅深的分别，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觉悟毕竟空的智慧有问题，也因为你佛是把眼无无知、不眼无无知啊，全部的消除了，那么他的智慧就是大一点，那他看见的真诸法毕竟空啊，那就和阿罗汉他没有完全灭除烦恼所见的毕竟空啊，就说为有浅深之别，那么也是合理，也合道理。你比如说是啊，就是天黑了的时候往这开这个灯，这个灯的度数低和灯的度数高啊，那屋子里面的境界就不一样，所以这样说浅深也是合理的。那么呢，天台宗的说法不是在说是他只阿罗汉只证真谛没有证中谛，是在所缘所证悟的境界上说啊，有真谛理、中谛理的不同。那么在这个三论中的说法呢，他是在能证的智慧上说，智慧里边呢有明有暗的不同。净阿经上说，一切先生皆以悟为法而有差别。那么这个道理，无为法是无差别的，但是你觉悟无为法的智慧有差别。那么这就是啊，同样是一个问题呀、但是解释不一样，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呢，当然是啊，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看法呢，大家天台宗也好。三论中也好，唯识中也好，都有圣言量的证明的。不然你那样解释，那当然有你的自由，谁相信呢？没有圣言量的证明啊，这件事是不能够令人相信的。所以天台宗也好，唯识中也好，三论中也好，他都要根据经论来解释的，是这样意思。但是我们要去读楞伽经呢，那就又一回事，就是读大品般若，大品般若经有一个地方 和楞严经说的是一样的。那么这样说，阿罗汉是证真谛，啊，佛和阿罗汉都是觉悟的毕竟空，是符合《大品般若经》和《楞严经》的说法，都是有圣贤量的规定的证明的。是否阿罗汉在某些法空，在某些法不空？啊，如果不是，才是俄空法已空。那么唯识中的说法既不成立。但是唯识中他实际上那样讲，这个阿罗汉呢，在某些法空，在某些法不空，在阿毗昙论上啊，倒是有这个意思。你看俱舍论上说那个空啊，我们就感觉到很浅白啊，就会有这个感觉。但是要在阿含经上看呢，佛的确是说俄空，总是很少说法空的地方不多，也有。但是少，说俄空的地方特别多。那么呢，这个说俄空，和说法空啊，有什么关系呢？在中观论上啊，龙树菩萨说出个理由来，在阿含经师父也有这样意思，就是你如果至少有俄，你观一切法空，俄不空，你不能得圣道。你不能得圣道，你不能得出国。那么要是在阿含经的立场啊，那你不是佛教徒，也可以这样说呀，不但是不是圣人，连这个内外凡呢，你都不及格的。要是站在阿含经的立场，那么这个在中观论上的意思呢，就是他也是根据阿含经说的。但是中国人要不说，我们要没有去看《阿含经》啊，我们就不知道，又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道理。这样说，所以这个唯识中说啊，阿罗汉呐、啊，他证俄空，没有证法空。那么这就是因为你常修俄空，常常的观察俄是空的。我们用无常观来自己的你就比量比量，说是在舍受显现时里边呢。都是刹那刹那生灭无常败坏的，那么呢，另外没有常住不坏的恶，他是这样想。但这样想，你要用十二因缘来看呢，哦，因你没有爱烦恼，没有见烦恼的时候，啊，爱缘取取也有，就爱取都没有了。而且临终临命终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不着。心灵不着，那么就是没有中心生了啊。那么就是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不生，不生就完了，就是到了无余涅槃去了。那么就是俄空就成功了啊，也就能到了那空那里去。要是你有这个俄，有俄就不行了啊。这个舍身想是坏了，我还在呀、啊。有俄在这个有什么问题？有俄就有俄爱，俄见、俄爱、俄执、俄慢都有。都有的时候呢，你死亡的时候，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生，他就不能够入涅槃，不能得圣道。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说阿罗汉呢是证俄空，没有证法空。有那么多少的道理，但是天台智者大师说呀，他说正俄空的阿罗汉，他对于法也不会那么执着的，有这么句话。那么这个正俄空的阿罗汉，在阿含经里面呢，正啊听闻这个四念处的法门，得到了、啊、阿罗汉了。那么他要去听这个方等经。听着文摩诘经哈、听那个般若经的时候，那他就自然会通到一切法也是空的，那就不只是俄空了，法也是空的了。那应该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法阿罗汉在某些地方法空，在某些法不空。啊，那原来他也不佛也没有说啊，俄是空，法是不空。佛也没那么说，佛只是、啊、特别侧重于俄是空的，我是没有的， 着重这一点去说法。那么你要成功了，就会得大的善果啊。所以说，如果不是在这隔空法与空，当然是的。你用隔空的道理啊，去观察一些有为法，一些有法也是空啊。隔是怎么说？隔就是自性空。那么一切法也是自性空，那么就是隔空法与空。那么唯识中的说法既不成立，是的。那个三论中的人呢，就是对于唯识中有些地方就是不同意，是不同意的。而三论中的人呢，这个唯识中的人对三论中也有些地方不同意的。所以这个三论中和唯识中啊，在印度大家也就是也有些地方啊，常常的要讨论有这个事情。四法阿罗汉见到某部分的真理，不见到另一部分的真理。如果不是在所见真理只是一个，那么呢，天台中的说法几乎成立啊。是的，这个四法阿罗汉见到某部分的真理，不见到另一部分的真理。这个佛是啊，佛为众生说法，佛的内心的想法哈。我们现在不是讲法华经哈，我是解答这个问题哈。佛的意思，这样的说法对于你的解脱有帮助，佛就这样讲。如果对于你的解脱烦恼、解脱生死没有关联，佛就不说了。我就不会说这个事，不讲这个事。但是这个众生啊，你看大悲菩萨论上也会看出来啊，在阿含经里也是有，虽然佛没有说，但是这个佛弟子这些弟兄听闻了这个法门呢啊，精进，然后到树下坐去思维，思维思维就出了问题了。佛是没有说，但是思维出了问题了。思维这是什么呢？啊，叫做常觉论者啊，一觉常觉啊，觉悟的觉，常觉论者。因为这我这一念心呢，它是永久不变的啊。就是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出了这个问题就来问佛。有的时候他也不问佛，和诸比丘互相他就会讲他的这个发明，他的新的发明。别的比丘听佛说法，观心无常，你怎么会说心是常的？大家有辩论。又有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说是阿罗汉见到某部分的真理呀，还不见到另一部分的真理，这就是只是一天呢念这个修这个四念处果，祈求解脱，别的事情他没有想。这说是那个阿罗汉就是成就了阿罗汉，不懂的事情太多了，还有很多事都不懂。不要说是啊，一般的就是舍利弗尊者都有的还是很有很多年还不懂。所以你说不见到另一部分的真理，当然是那是的，是不是？只有佛才得到一切种子，对吧？其他的人都是有所不足啊，很多事情不懂。如果不是在所见的真理啊，只有一个。那么所见的真理只有一个，也是的。天台宗也好啊，华严宗也好，三论宗、唯识宗，大家都是这么说，真理只有一个，都是这么说。但是还说的还是不一样啊。那么天台宗的说法就不成立。你说天台宗的说法，这其实都是一样哈，不成立。但是天台宗说法它有根据，它也是根据圣严量来的。智者大师是啊，对涅槃经很熟啊，涅槃经大智的论啊，很多很多经都是很熟的。你我们现在要啊，有一个什么要去查查字典哈、啊，你要给我点时间，我去参考翻这个书翻那书。智者大师讲那个讲摩诃止观的时候啊，一天讲两次，但是这个当然这没有说其他事情都没有说。那么他的佛指观讲到什么地方都引证啊，引什么经上说的怎么怎么的，什么经上什么论上说的都是这样的。这可见啊， 都不是啊，说我发明的，不是，他不这么说，都是有根据的。所以说这个不成立这句话呢，就是在精细尊者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只是精细尊者啊，在这个湛安尊者的涅槃树上面有一件事。什么事呢？这个时候智大师已经不在了，在唐朝，在隋啊，隋是大概是隋炀帝的时候，不是隋文帝啊，隋炀帝的时候，在长安呢，很多地论师、涅槃师、三论师、十大乘论师，很多很多的，就是那个谁，这个隋文帝是信佛的，他请了很多的大德到长安去，请了很多，那又造了很多的庙，那个时候真是佛法兴盛啊，大家在那跟一个大德在学习佛法的。而这个不知道是谁发起的啊？那当然说要到长安去辩论，要到长安去辩论。那么这个在别的文上说，这个隋炀帝也下命令，这些大法师讲维摩经的时候，要遵从智子大师的维摩术去讲经，要这样讲经。那么隋炀帝没有做太子的时候啊。就晋王啊，就晋王广，他跟智者大师受扶持晋，那就是他也是。